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4月10号，星期五。我是主持人陈涛，
我是主持人 Adeline。
好，那我们今天的这档节目呢，会跟大家聊一聊本周在华州值得大家关注的几条新闻，并带来一些我们的思考和评论。那首先来关注一条很多这个华人或者是华大的校友都非常关心的一条新闻，就是本周二的下午，华大信息学院的在读博士生肯尼迪奥瓦带着12岁的儿子从肯尼亚返回美国，但是呢，在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入境的时候，被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也就是 CBP 的官员拦截盘问，并被拘留。然后在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面，在第二天的中午，父子两人就被安排登上了达美航空飞往阿姆斯特丹的航班，被强制的要求离开了美国。那奥瓦此前呢是持有合法签证，在华大的信息学院的一名在读的博士生，他同时呢也是华大研究生助教工会的成员。那么他所属的工会了解到这一情况以后呢，也积极的对他进行了声援。那据工会的主席韦伦透露，奥瓦的签证在周三上午被吊销了，但没有任何人给出原因。另外据报道呢，奥瓦在机场被通知到一个不同于普通旅客的地点领取行李，随后便与儿子一起被拘留，到中午12点20分左右，他已经被带上了飞机。那达美航空方面证实，这名旅客是按照海关认定的不可入境者的标准程序被安排离境的。那消息传出以后呢，奥瓦所在的工会迅速组织了一场紧急集会，数十名的工会成员和支持者赶到机场，在达美航空的这个售票柜台前抗议，要求让奥瓦留在美国。但抗议开始仅仅几分钟，机场的安保人员就下令人群散去，并宣读了驱逐令。示威者随后转到轻轨车站，继续表达诉求。那华盛顿大学的发言人呢，随后也发表了声明，表示校方已知晓此事，正在为这名学生提供相应的支持。工会方面呢，则呼吁华大和当地民选官员采取行动，帮助恢复奥瓦的学生身份。工会主席韦伦说，通过建立社区网络，可以确保那些试图剥夺人们权利的行为不会毫无阻力的发生。那这一个事件呢，其实也并非孤立哈。从去年以来，全美的多所高校的国际学生和学者在入境时，都有，就是有少量的这些人群在入境时都遭遇了签证突然被吊销或者拒绝入境的情况。那比起往年来说呢，是有明显的增加。那么这个也引发了高等教育界和移民群体的这个广泛的担忧哈。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到目前到今天为止最新的情况呢，也还没有得到CBP， 也就是海关部门的一个声明，解释说为什么要吊销这名在读的PhD 学生的这个签证。那么根据这个华大的校级媒体 The Daily 的报道哈，那这位来自肯尼亚的留学生奥瓦呢，他是在华大的这个信息学院读这个博士的。那么他的整个的这个研究方向呢，实际上是 是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改善公共卫生系统。那他的学术背景呢，涵盖了机器学习、人工智能政策、数据战略、医疗健康和数据创新等多个领域。那么现在他的这个相关的信息呢，仍然挂在华大这个信息学院的网站上。那么奥瓦呢，与华大信息学院的一些合作者呢，此前也共同撰写了论文，他这个题目是实时手术的延迟，互联网延迟与远程机器人手术的前景。可以看到他是把这个最新的一些尖端的信息技术与医疗相结合的一个领域，也还是非常前沿的一个领域的。那么他的这篇论文呢，也在2025年被 IEEE 全球人道主义技术大会接受并发表了。此外呢，他还曾在2025年在联合国土著问题常设论坛上代表来自肯尼亚、苏丹、坦桑尼亚的非洲土著妇女代表团发表联合声明。可见呢，是一位就是既有这个很强的这个学术功底和背景，同时呢也愿意为他所来自的这个区域发声的这么一位非常优秀的学者哈。那我们在这里还是非常担忧他的情况，因为其实很多的华人其实也是在华大里面有目前华大有超过10000名的这个国际学生，其中超过3000人是华人。那么很多华人呢也都是在从事着很多尖端技术的研究哈。那这样的一则信息出现呢，也是不免让我们是有一些紧张。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聊一聊哈，虽然现在官方的这个消息不多，我们可以聊一聊对，就是万一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学能做什么？那大学能不能保护自己的学生呢？实际上目前那个大学先说结论哈，大学在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能做的事情非常有限。因为当这个包括我们留学生来美国的这个包括签证啊，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身份啊，其实都跟大学关系不是很大，其实都是由美国的这个移民局来给我们发的这个身份，包括我们的 I-20 的表格，包括我们要去使领馆办的签证，这些其实都跟大学关系不大，大学就是给你发个 offer， 但剩下的事情他也管不了。所以呢，当这个联邦执法机构在机场采取行动的时候，大学的实际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签证的签发和吊销呢，属于联邦的权限，大学既无法阻止，也无法逆转。校方能做的主要是事后提供法律咨询，联系移民律师，向国会议员办公室求助等等。那一些大学呢，也已经开始建立快速的响应团队，在学生遇到入境问题时呢，提供及时的法律支持。但这种尝试呢，其实是相对少数的。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就是在这一次的事件里面呢，工会反而是冲到了更前面，包括得知这个事情以后呢，立即就组织了相关的人员去机场抗议、发声、联系媒体来报道这个相关的情况。所以他们的整个的这个系统性的反应和应对呢，是远远快于校方的。那 UAW4121 呢，在得知信息后几个小时就组织了抗议，而华大的官方声明呢，则相对滞后且措辞模糊。那这其实也反映出了一个现实哈，在当前这个环境下，集体组织和社区网络呢，可能比这种华大这种的正式的机构呢，更在应对这些突发事件的时候呢，显得更迅速和更有力。那么对于我们华人留学生而言呢，其实还是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点的，也提示一下大家。那么一个呢是就是出境旅行前呢，务必确保这个咱们自己的签证状态和一些关键的表格的有效性，比如说 I-20 是你如果说是依然是 F1 的在校的身份，那么要出国前呢一定记得要看你这个 I-20 的有效性，然后如果还长期没有更新呢，记得去找学校的这个国际学生的办公室去进行一个更新，并随身呢在入境的时候携带一些相关的一些支持证明，比如说是你的在校的一些在读的证明啊，你的学籍卡呀等等的一些东西。另外呢，还要注意现在注意社交媒体上的一些言论，包括微信朋友圈呀、 微博呀、小红书啊等等的一些这个言论哈。那现在美国的国务院是授权这个边境部门呢，会根据一些相关的这种个人言论来给你直接就做出一些判定的，所以也还是要注意一些相关的这些情况再次呢，如果在机场遇到二次检查呢，是有权保持沉默并要求联系律师的。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如果是拒不配合检查，也有可能直接被拒绝入境。所以呢，万一入境的时候被所谓的关小黑屋了，一定还是要沉着应对。所以我们这里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吧。
好，谢谢陈涛刚才带来的报道。那我觉得就这则新闻，我可能有一些自己的观点想要跟大家讨论一下。就是刚才陈涛也说到了这个 USCIS， 他在就是处理留学生事务中，他的这个话语权还是比较大的。那最近呢，因为我也在申请我的这个 EAD 卡，然后呢，我就跟这个 USCIS 是交流甚多的。我感觉，这个机构它处理事情的效率，我觉得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低啊，就是我记得我这个申请 EAD 卡是一个月以前我就已经提交了这个申请，并且呢我已经这个 PP 了，就是说申请了这个加快处理，但是呢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拿到我的 EAD 卡。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也是反复的去跟这个 USCIS 进行沟通等等进行各种各样的交涉，但是我觉得得到的回复呢都是我们正在处理，你需要等待，就是没有一个就是实质性的这个回复，所以让我们这些留学生感到非常的焦虑，非常的焦急。就是说，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去投诉，或者是没有办法去就是通过就是正常的手段来加速这个 USS 他们这个处理事情的方法，这个速度啊。所以我觉得，我刚才尤其有听到陈涛播报者的新闻，就是我们这个有在读的博士，竟然还有被这个拘留并遣返的这种情况发生，所以我觉得，就针对这种情况，我感觉身为一个留学生，我们就是表示非常的无奈。然后，可能就是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在美国这些一切事情都顺利啊，我觉得可以尽量减少这个跟 USS 这个交涉。好，那以上就是这则内容的全部内容。那下面呢，我们再带您看今天的第二则新闻。那今天第二则新闻呢，就是这个大力神杯，它已经这个巡展至西雅图了。那住在这个 Bellevue 有两个儿子的母亲呢，这个玛利亚呢，她就说到说，在这个上周日晚上就察觉到了一种这个蠢蠢欲动的兴奋感。她说我的孩子们呢，可能甚至都激动的睡不着觉。那么为什么他们会这么激动呢？那他们的这种期待感呢，就源于在他们即将这个亲眼目睹国际足联，也是 FIFA 这个男足世界杯的这个奖杯。那这座18K 金打造的至高的荣誉呢，正在进行全球30个城市的这个巡回展出，那并于呢上周六抵达了西雅图。那么在本周二下午的3点至8点呢，奖杯也在这个我们 Bellevue 这个广场的购物中心，就是这个 Bellevue Square Mall 进行了展出。那随后呢，他将会前往这个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这个温哥华市。那尽管呢，这个奖杯呢被安置在这个 Lumenfield 附近这个 Victoria Hall 的这个透明的展柜中，但是在周一的早上呢，正式的这个亮相仪式上，这座重约13.6磅的奖杯在阳光下呢依然是熠熠生辉。那4年一度的盛事呢，也将于今年的这个6月11日，在这个墨西哥城拉开帷幕。那首场比赛呢，将由这个墨西哥对阵南非。那西雅图呢，将从这个6月15日起，在这个 Lumenfield 承办6场这个世界杯的比赛。那14岁的这个里万这个杜维呢，他就说这个大力神杯是真的非常非常的闪亮。那他10岁的弟弟呢，这个爱德华多则惊讶于奖杯的设计。那这个大力神杯它的设计呢，就是由2个雕刻在黄金这样的这个形象共同举起了一个精致的地球。那这个里万呢和这个爱德华多呢，他们也同时感叹说这个大力神杯真的太大了。那球迷们呢则获准在这个奖杯旁边进行拍照，但是呢只有这个世界杯冠军的成员和国家元首呢才有权利这个触摸这个大力神杯。那这个巴西传奇的球员呢吉尔伯托正带着这座这个标志性的大力神杯进行巡演。那 周一呢，他就像这个2002年夺冠时的那样，为粉丝们呢举起了这座奖杯，并将其放回这个展柜前啊，进行了一个深情的献吻。那这个曾效力于英国阿森纳队的这个防守型的中场席席尔瓦呢，他就说这个每当我靠近这座奖杯，我都能感受到这种激动。那虽然这座奖杯呢看起来呢与几十年前交给巴西队的那座一模一样，但是目前的版本呢其实是这个1974年重新设计的。那它原奖杯的名字呢叫这个雷米特杯，那它是以这个国际足联前主席的名字进行命名的。那它的主体呢是这个希腊胜利女神举起这个杯子的形象。那1970年呢巴西队第三次夺冠后呢就永久保留了该奖杯，但是呢它在这个1983年被盗啊，至今呢下落不明。那现在的这个夺冠国家呢，在决赛后的这个颁奖仪式上举起真杯后呢，他们往往会收到一个这个官方的复制品。那真品呢，它是底部是刻有历届这个冠军国家的这个名字。那它的制作成本呢，估计为$242,700。那仪式结束后呢，将返回这个瑞士苏黎世的这个国际足联的世界足球博物馆。那对于这个西雅图体育委员会主席贝斯和这个西雅图世界杯组委会的首席执行官这个 Peter 来说呢，奖杯的到来对他们是多年筹备工作的这种实体回馈。那筹备过程中呢，一个意外的挑战是涉及这个伊朗队的比赛。那此前在2月份呢，美国和以色列对这个伊朗发动了袭击。那国际足协的主席詹尼呢他重申这个伊朗队呢将会按计划参加世界杯。那这个有泽彼得呢，他周一在这个集会上表示说他的委员会呢正准备宣布一项门票捐献计划，那将为华州的部分青少年提供免费的门票。那6月19日呢，美国国家队对阵澳大利亚的比赛是目前最抢手的比赛之一。那有泽也说呢，这太疯狂了，足以说明这座城市对世界杯的热情。那我们先为您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2066844500或 seattle.gov/civilrights，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 Adeline。 那我们继续带您看新闻。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有泽彼得他在周一的集会上表示非常的激动。那同样的呢，29岁的这个阿瓦多巴德和他的老板呢肖恩皮卡德也专程从这个斯诺美什赶来了。那这个多巴德呢希望亲身体验这场以往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这个全球的盛会。而这个皮卡德呢皮卡德呢他上一次在现场观看世界杯还是1994年的时候，美国举行世界杯的时候。那这个杜巴德谈到对这个杜巴德呢，他就说到说我只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准时打卡关注足球，那如果非洲的国家能赢得这个奖杯的话呢，那真的是太酷了。好，那以上就是这则新闻的内容。那我们先带您看一下，就是这个关于这个大力神杯它的这样的一个由来。那这个大力神杯呢，也就是这个 FIFA World Cup 它是这个世界足球最高荣誉的一个象征。那它背后呢，也有一些丰富的这个历史与设计的故事。那正如我们新闻中刚才说到的呢，从一开始的时候，这个大力神杯呢，它是这个雷米特杯。那现在的这个大力神杯呢，并非是这个世界杯的第一座奖杯。那最初的这个雷米特杯呢，它是以这个推动世界杯创立的这个国际足协主席这个朱勒雷米特而命名的。那主体的形象呢是为这个 啊，希腊的胜利女神啊，这个她拖着一个这个啊八角形的杯盏，那它是由法国的这个雕塑家阿贝尔设计的。那1930年呢，啊，首届世界杯呢开始进行颁发。那按照规定呢，啊，哪个国家3次夺冠便可以永久保留这个啊雷米特杯啊。那1970年呢，巴西队在这个贝利的带领下第3次登顶，那也就将这座啊雷米特杯永久的带回了这个里约热内卢。啊，然而呢，啊，命运弄人，就像我们刚才新闻中提到的那样，啊，1983年，啊，雷米特呢在巴西啊遭到了盗窃，那至今呢啊下落不明。那正因为如此呢，这个国际足联就在这个1974年啊委托重新设计了一个新的奖杯啊，并从1974年这个西德世界杯开始啊一直沿用至今，那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啊大力神杯。那这个现在的这座大力神杯呢，是由这个意大利的雕塑家啊西尔维奥设计的。那他从53个国家的53件参赛作品中呢脱颖而出。那这个西尔维奥本人呢也曾描述自己的这个创作理念，他说就是现在的这个大力神杯呢，它是从地球表面升腾而起的两个运动人形，那他们呢充满张力的将这个地球高举过头。啊，那他们表示的这个大力神杯向人们展示的是这个胜利、激情与人类对和这个人类对这个极限的超越。那这座奖杯呢，它高约36厘米啊，重约6.175公斤。那主体呢是由这个18K 的黄金铸造的。那它的底座呢就镶嵌了2圈这个深绿色的孔雀石。那奖杯内侧呢，其实是由1974年起啊这个逐渐刻下这个冠军国家的名字。那目前的剩余空间呢？可以记录至这个2038年的世界杯啊。那这个大力神杯的制作成本呢约为24万美元，那它象征的价值呢可能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啊。那值得一提的是呢，站上这个颁奖台的冠军球队所托起的才是这个真正的原始的奖杯，但是呢他们最终带回国内的呢只是一座官方授权的这个镀金的复制品。那真正的这个大力神杯呢，它在颁奖结束后呢就是始终是由这个国际足联保管，那存放在这个瑞士苏黎世的这个国际足联的世界足球博物馆中。那只有世界杯冠军成员与国家元首呢才有资格触碰这个大力神杯。好，那以上就是这次的全部内容。
嗯，好的，谢谢 Adeline 的播报。是，世界杯马上就要临近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抢到票？我上个星期是买到票了。可以在西雅图看场球。
恭喜！
他说买到的是伊朗那场比赛的，所以我在想去不去。就是要不就是他们不敢来比，要不就是我不太敢去。所以，但是不管怎么说吧，世界杯能在美国举办啊，大家没有时差能看球，还是一件非常非常开心的事情了。好，我们接着来看下一条新闻哈。下一条新闻是这个跟华州的。我们之前也探讨过的一个百万富豪税有关的哈。在3月30号呢，华盛顿州的州长鲍勃·弗格森正式签署了参议院第6346号法案，让世界杯史上首个针对高收入不是世界杯，让华州，你看我还在想世界杯，让华州历史上首个针对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呢成为了法律。那根据这项被称为百万富豪税的法案呢，从2029年起，个人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部分将被征 9.9% 的所得税。那据估计哈，全州大约2万个家庭会受到影响，占总人口呢不到 1%， 但每年预计可以为州政府带来约30亿美元的税收入，主要会被用于儿童保育补贴、低收入家庭税收减免和销售税减免等民生项目。然而法案签署的当天呢，挑战就已经开始了。前华州的总检察长麦肯纳与保守派组织公民行动辩护基金会宣布将就该税的合宪性提起诉讼。与此同时呢，保守派团体 Let's Go Washington 试图提交公投请愿书，要求选民直接否决该项法案，但被州务卿办公室驳回，理由是法案中包含一项必要性条款，禁止通过公投推翻。那么Let's Go Washington 这个组织呢，随即就这一条条款本身的合宪性又提起了诉讼。 4月6号，华州的最高法院宣布受理此案，也就是说围绕这项税法的争议呢，已经在法庭和公投的这个两条战线上同时展开了。那支持者就认为哈，华州长期依赖销售税，税制呢其实对低收入家庭是不公平的，因为就算你收入的水平再低，你总得消费，你总得买生活的必需品，虽然你的支出可能没有富裕人家多，但是只是通过消费来征税的话，经过一些专业团队的测算呢，就是这个对于低收入家庭里面你所贡献的这个税收的占比呢，是比高收入家庭在你的资产占比中是来得更高的，所以呢支持者就认为呢，现有的税制是对低收入家庭的不公平，而百万富豪税呢是迈向税制公平的重要一步。而反对者则认为华州的宪法历来是禁止征收所得税的，那这项法案是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而且其中的必要性条款剥夺了选民公投的权利。所以呢，这场博弈的结果呢，我们现在还等于现在还没有结果嘛，因为虽然州长已经签署成了法律了，但是依然还要面临一些诉讼的挑战。那它未来呢，不仅将关系到华州的税收结构，更有可能，会对未来华州的，比如说一些商业吸引力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些事项呢，造成影响。那我们来简单聊一下哈，那华州究竟该不该有这样的所得税？因为华州呢是全美仅有的七个不征收所得税的州。这个呢一直也是华州吸引科技企业还有一些高收入人才的重要卖点，像亚马逊、微软、谷歌等巨头呢都在华州设立总部或者是一些研发中心、大型办公室，包括现在 TikTok 也在这里嘛。但是硬币的另一面呢，就是华州的这种税制呢长期就被批评为美国最累退的税制之一，所谓累退也就是说低收入人群承担的税负比例反而高于高收入人群，所以呢这个其实也是出台这个税的一个背景吧。根据华州预算与政策中心的数据，收入最低的 20% 家庭缴纳的州和地方税占其收入的比例是收入最高这 1% 家庭的数倍，所以这个是征税的这方面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依据哈。但反对者还担心的是一个滑坡效应，也就是说那你现在对吧，第一次征你说是只征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但是你开了这个口子以后，会不会把这个线儿接着往以后慢慢的往下降，对不对？下一次会不会对50万的开征或者是20万的开征，那可能就会对更多的这个华州的普通的一些中产阶级啊，也会最后也变成要交税的这一批人了。而且呢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在这一次立法过程里面呢，因为华州这个是民主党控制这个两院嘛，就是民主党的议员是拒绝在这一次的这个立法里面加入这种以后不会把这个门槛降低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条款，所以这个也是让一些人是比较担忧的。尤其是在一些科技行业的华人哈，他的这个收入呢可能都是几十万美元每年呢，如果这个线往下降一降呢，就很可能影响到这部分的群体。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华州开征这个所得税的话，那它对一些科技企业和一些高薪人才的吸引力会不会下降？因为像比如说是德克萨斯、佛罗里达、内华达等等这些州呢，还是继续保持这种零所得税的，那会不会导致一些这种企业或者人才用脚投票搬离华州呢？这些也是需要我们继续去观察的。那后续呢，关于这个华州的百万富豪税的一些诉讼和法律进展呢，有新的消息我们会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好，感谢陈涛刚才的播报。那我觉得就刚才陈涛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可以进行一些思考。那比如说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人选择在华州，尤其是一些科技公司的员工呢，他们在华州这个，他们我觉得 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吸引就是我们华州没有这个州的这个收入税。那我身边有几个朋友，那比如说他们是 like full remote 这种工作，那他们公司的总部呢可能是在比如说纽约啊或者是加州这样的地方，那他们呢就选择搬来华州生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税收是根据这个居民的居住地而定的，所以说就是吸引很多人来到这个华州。那我觉得对于很多科技公司来说也是，比如说像刚才陈涛提到的这种什么 Microsoft 呀、波音呀等等这种大型的科技公司，那他们的总还有比如说像星巴克，那他们的总部设在华州，我觉得也会有这个就是没有这个州收入所得税这个影响。那至于以后会不会华州会不会设立这个州所得税以及这个百万富豪税这个签署生效之后带来的一些影响，那我们也会为大家进行实时的播报。好，那接下来再带您看今天的第四条新闻。那这第四条新闻呢就是关于我们最近经常讨论这个 ICE 的话题啊。那这则新闻呢就是说华州 ICE 拘留中心的人数呢出现了这个缩减。那位于这个 Tacoma 的这个联邦移民拘留中心近期的在家人数呢出现了这个大幅的下降。那去年的六月呢，在这个特朗普政府大力打压这个移民的背景下，那这座额定容纳1575人的设施呢一度是严重超员。那数十名被拘留者呢不得不被转移至这个阿拉斯加的这个监狱进行关押。那然而呢，根据这个民主党众议员苏恩他的这个发言人透露呢，截至上周五，这个该中心的在押人数呢已经降至了919人。那这个德尔本议员本人呢也于这个当天亲赴该设施进行了这个实地的视察。那值得注意的是呢，就在这个人数骤降之前美国移民及这个海关执法局，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 ICE， 那他刚刚与这个运营方这个 JEO 集团签署了一份新的合同，那将这个我们这个华州的这个 ICE 的这个拘留中心的额定这个额定的这个定容从这个1575人进一步提升至了1635人。那这个移民倡导组织的这个抵抗者向本报提供了一份这个政府文件显示呢，这个 JEO 集团将凭借这份合同获得约6900万美元的这个报酬。那这个合同的期限呢是从今年的三月下旬延续到了这个今年的10月27号。那目前呢 ICE 方面呢尚未就此合同进行证实或者给出任何回应。那么人数呢这个华州 ICE 拘留中心的人数呢为什么反而在扩容之后呢出现这个骤降？那么对此呢多名知情人士指出政府此举呢很可能是在近期一系列这个强硬执法引发这个强烈的公众的反弹后呢出现了这个暂时的收缩。那其中呢这个明尼阿波利斯发生的这个 ICE 人员击毙两名美国公民的事件呢尤其引发了这个美国民众的广泛的热议并被认为呢可能对这个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产生非常多不利的影响。那曾在这个拜登政府时期呢担任这个 ICE 担任这个 ICE 参谋长的这个戴博拉他就分析认为呢现任官员显然已经意识到了强硬的路线呢他是正在消耗政治资本。那他也表示呢这个 ICE 可能目前正在尝试降温，但这并不代表他们放弃了这个搜捕和这个驱逐移民的目标，也不代表这种状态会持续下去。那他也进一步警告称呢，一旦这个中期选举结束国土安全部这个资金问题呢得到了解决，那这个 ICE 的执法力度呢可能会迅速的反弹。那数据层面呢同样证实了这一趋势。那西雅图时报呢根据这个信息自由法获取的这个 ICE 的最新数据显示呢，华盛顿州的这个逮捕人数是去年12月以来减少了一半以上。那今年的2月呢仅为这个226人，甚至低于2023年4月时呢拜登政府时期的水平。那与此同时呢驱逐出境和这个自愿离境的人数也从去年12月的370人降至今年2月的255人。然而呢即便如此，这一数字呢仍然远远高于这个拜登政府最后一个月最后一个完整月份的约40人。那这个移民倡导人士呢注意到这个波音机场的 ICE 驱逐包机呢已从每周一架目前增至了每周数架。 那在这个法律援助层面呢，本地移民律师表示他们的工作量并未减少。那西北呢，移民权利项目的这个法律总监马特亚纳斯呢，他透露说自从去年九月至今，那该机构呢已经向这个联邦地区的法院呢提交了300份这个人身保护令的申请。那指控这个特科马拘留中心呢，目前仍然存在非常多的这个非法关押的情况。那此外呢，活动人士呢也发出警示说这个西雅图不可分割组织的这个主席呢凯瑟琳卡森呢，他特别提醒说今年夏天呢西雅图将承办这个世界杯赛事，那届时呢联邦探员呢很可能借此机会呢进行这个大规模的行动。那他强调说呢我们不希望被这种虚假的安逸感所迷惑。那归根结底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特科马他们拘留中心人数下降的原因并不复杂，那离开这个设施的人数呢远超过了这个被送进去的人数，但是在这个数字背后呢可能是数百个家庭他们这个悬而未决的命运，以及一场远未结束的这个政治博弈。那我觉得我们自从去年开始不是从今年开始，应该是今年的年初开始，到现在已经带大家看到了非常多的这个IS 的这个新闻。那在特朗普政府他们执政的期间呢，他的这个宗旨就是说我们要这个驱逐这个非法移民。那我们也看到就是多地呢都已经爆发了这种的游行呢，反对这个IS他们的这种执法暴力执法行为。然后我觉得可能想跟大家探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这个执法节奏背后的他们的这个特朗普政府的他们的这个政治。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新闻中多位受访者都不约而同的将这个拘留人数的下降呢与这个中期选举进行挂钩那我们也看到这并非是一个巧合，而是揭示了这个移民执法中一个鲜为人知却至关重要的一个面向，那就是说他从来不是说纯粹的一个这个法律执行，而是深入嵌入到了这个政治周期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工具。好，那我们现在先为您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用旋律讲述从土楼走向世界的人生故事，把对故乡对亲人的思念唱给在异乡打拼的你。汇聚多位声乐博士与实力歌唱家，现场乐队伴奏，打造高水准音乐盛宴。著名作曲家乌兰托嘎谱曲并亲临现场，用音乐唤醒你我心中最深的乡愁与感动。团购票价$35起，购票电话206-227-6670。4月11日晚7:15，我们在 Bellevue 的梅登堡剧场一同聆听以《梦中的土楼》为主打歌曲的《西雅图之春》音韵慢时光音乐会。
好，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本周新闻热点节目，我是主持人 Adeline。 那我们继续带您来聊新闻。那我们刚才说到说这个 ICE 它这个拘留人数的下降呢并非是一个这个巧合，那它可能和这个政治是进行挂钩的。那么看到历史上呢，无论是哪届政府，它这个移民执行的这个松紧都会随着这个选举的节奏而起伏。那在这个大选年的前夕呢，强硬执法呢往往被用来向这个基本派来传递一些信号。那当这个执法行动引发这个广泛的道德谴责呢，或者是媒体这个负面报道时候呢，政府呢就通常会踩下这个刹车。那此次这个明尼阿里波斯 ICE 这个 他们成员击毙两名美国公民的事件呢，显然是触发到了美国公民的这个情绪的临界点，那迫使呢政府就在这个政策上做出了一些调整。那这种调整的本质呢是形象管理呢，并非是这种政策的转向就像我们知道的，也就像这个前 S 参谋长弗莱沙克呢他所说的，降温呢并不等于放弃目标，而是在等待这个更有利的这个政策窗口。那中期选举呢，它既是一个约束，那它也是一个资源。那这个选举结束后呢，如果执政党巩固了这个议会的优势，那他们的这个执法力度呢就可能会进行这个迅速的反弹。那这种逻辑呢对这个被拘留者以及他们的家庭呢则都造成了一些特殊的不确定性的伤害。那政策的反复呢与这个不可预期本身就是一种这个系统性的压力。那这个移民社区呢无法基于稳定的这个规则和预期来进行对自己的生活进行规划，那他们呢仍然处于一种悬置的状态。那不知道今天的降温呢是不是这个会成为明天这个更激烈的一个这个清查行动的一个信号。那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呢，这个当这个移民政策的这个执行节奏是由政治来进行这个计算主导的时候呢这个法治的这个一致性就会受到侵蚀。那法律呢本来应该是平等的持续的适用，而非这个根据新闻周期和这个选票压力忽松忽紧。那这不仅损害了这个法律的权威性呢，也让这个执法机构本身就陷入到了一种困难，那一种困境中，也就是说他们被要求在这个政治需要时呢进行加速，在这个政治有风险时呢进行刹车，而非单纯的依靠这个法律来的授权来进行行事。那我觉得这对于任何一个声称以这个法治为基础的这个政治体制而言，都是一个非常值得去严肃探讨的这种结构性的一个悖论。
好的，谢谢 Adeline 带来的这条报道哈，就是关于 ICE 最近的一些执法的动态，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新闻哈，就是本周呢其实晴了两天，但今天又阴了，可能明天又要下雨。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在本周三呢华州又已经拉响了旱情的一个警报。周三呢，华州生态部的主任希克斯基勒宣布全州进入干旱紧急状态，这是华州历史上第四次发布干旱紧急声明，也是史上首次连续四年面临干旱紧急状态，也就是前面四年我们都发过。那之所以发这个紧急状态呢，其实问题是出在降雪上。刚刚过去这个冬天呢，通常四月初呢应该是华州山区积雪达到峰值的时间，但今年的积雪量呢仅为正常水平大约的一半。之前我们的节目也探讨过哈，今年很多这个雪场都没有雪，很尴尬。而且呢因为这个气温已经开始升高了，这些雪呢正在提前融化，那这就意味着大量的融水呢将在夏季的用水高峰到来之前就汇入河流，流入大海。而真正需要到用水的时候呢，水库可能已经见底了。希克斯基勒呢对媒体表示，现在已经可以清楚的看到未来的走向，不会有什么大的雪从天而降了来拯救我们。所以他说呢，这场干旱将波及华州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每个人都会以某种方式感受到缺水的影响。那干旱紧急声明呢也意味着州官员预计未来一年的供水量将降至正常水平的 75% 或者更低。那具体的影响呢可能包括直接的供水短缺、农作物减产、水力发电能力下降以及鱼类大量死亡。这也是2015年以来首次覆盖全州范围的这个干旱声明。那么对于居住在大西雅图地区的居民来说呢，虽然城市的供水系统呢相对是有保障的，但是夏季用水的限制措施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草坪的浇灌、洗车等等非必要用水可能面临管控。而对于华州东部的农业社区来说，影响则会更加的严重和直接哈。那我们西雅图人呢要一个经常挂在嘴边的就是说冬天这个很湿冷很潮湿，是一个这个雨水很多的城市，大家总会这样觉得。但实际上西雅图这边的总的这个年降水量啊，实际上都还不如东边的纽约。 只是说它这种连绵细雨的天气是比较典型的，所以大家都觉得很潮湿。还有呢，因为这边临着这个太平洋嘛，太平洋这边刚好又是一个暖流，所以呢整个西雅图这边呢冬天的气温呢比起东部地区来说是要高一些的。那我们这边呢也有一些很明显的这种温带季雨林的这样的一些气候，都让大家觉得这是一个本来应该是一个非常潮湿的地方。但实际上呢我们已经连续四年发布这个干旱的声明了。那么华州生态部的这个数据就显示哈，过去20年，华州这个每年4月1号的这个积雪量呢，都有一个呈现逐渐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那一些气候学家就预测哈，到本世纪中叶，卡斯卡特山脉的积雪量可能减少到目前的一半以下。那对于普通居民来说呢，干旱呢最直接的影响可能就是夏季的用水限制。去年夏天呢，西雅图地区就实施了分阶段的限水措施，限制草坪浇灌的时间和频率，今年有可能会更加的严格。而华州东部的亚基马谷地是全美最重要的农业产区之一，也是不少华人家庭经营农场、果园和食品加工工厂的地方。那这一地区的农业灌溉几乎完全依靠山区的融雪和水库的供水，连续的干旱呢，对这个农业的打击也是非常直接的。去年一些农场的灌溉配额被缩减了30%以上，部分作物被迫减产甚至绝收。干旱还会通过食品供应链传导到城市的消费者。那华州本地产的像苹果呀、樱桃呀、啤酒花呀、葡萄酒啊等等的农产品，如果减产的话，价格上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那对于习惯在亚超购买本地新鲜蔬果的华人家庭来说呢，今年夏秋的菜价其实是有可能变得更高的。另外呢，干旱还关系到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旗舰物种，也就是三文鱼。每年呢，华州的这个河道都是太平洋三文鱼洄游产卵的非常重要的栖息地。那水温升高和水量减少呢，会导致这个三文鱼洄游的时候，很多它们传统的一些通道无法通行，导致它们的这个繁殖受限，甚至是大量的死亡。那去年夏天呢，华州的多条河流就出现三文鱼因为水温过高而大规模死亡的情况。所以这个干旱的警报呢，不仅仅是有可能会限制我们的一些日常的用水，对整个的经济和生态的影响都是不容小觑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现在其实从现在开始吧，就得开始去规划一下咱们自己的一些用水的习惯。那么在今年这样一个缺水的年份的话，如果能从现在开始就少用一点的话，或许能够积少成多，让后面的这个形势呢稍微缓解一下。嗯，
好，感谢陈涛刚才带来的报道。那我们现在呢，带您来看今天最后一则新闻，那也就是我们这个西雅图登山界的传奇人物吉姆惠特克逝世了。那他享年呢是这个97岁。那吉姆惠特克呢，他是一位出生于西雅图，也是我们首位登上珠穆朗玛峰，并且呢深刻塑造了西北地区户外文化的一名登山家。那他于本周二呢逝世了享年是97岁。那这个吉姆的家属证实呢他是在这个华州汤森港的家中呢安详离世的。那家属呢向这个媒体发表了如下的声明。那吉姆惠特克于1929年2月10日出生于华盛顿州的西雅图。那4月7日晚呢，在家人和至亲的陪伴下，那他在这个汤森港中的家中呢安然辞世了。吉姆呢一生致力于冒险、自然保护、公共服务和这个家庭。那1963年呢，他成为首位登顶珠穆朗玛峰的美国人。这一里程碑式的事迹呢，激励了数代登山者和探险家，并且呢也开启了美国现代的登山运动。那吉姆的一生呢，都在与这个登山界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在这个登山者组织中担任领导，并且呢为其服务了数十年。那吉姆呢，留下了与他相伴超过52年的妻子戴安娜以及他的三个儿子，以及他的三名孙辈，以及一名曾孙女。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吉姆他这个历史性的这个珠峰登顶。那1963年的5月1日呢这个惠特克 与这个塞尔巴人啊纳旺贡布一同登上了这个世界的最高峰。那这一壮举呢，也让他在国际上啊声名鹊起，并且呢同时点燃了这个啊美国大众对这个登山运动的浓厚的兴趣。那在当时这个1960年代呢，人类首次这个登顶珠峰啊，仅发生在这个10年前。那这个美国探险队的成功呢，标志着这项运动在美国的一个转折点。当时的这个登顶情况呢，极其的恶劣啊。这个惠特克和这个贡布呢，在这个峰顶附近呢，氧气耗尽，且在这个补给结冰后呢，他们在无水的情况下坚持前行。那他后来表示说啊，这段经历塑造了他一生啊常怀感激的一个心态。那在2013年的一次采访中呢，这个惠特克曾说，我想如果有来生，我也要把这种感激之情啊带去。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植根于西北地区的这种户外，他这个惠特克呢，对这个植根于西北地区这个户外精神啊带来一些什么影响。那作为这个土生土长的西雅图人呢，啊惠特克的这个登山生涯是与这个童子军时期对华州奥林匹克山脉的这个探索。那他曾经感慨说呢，这个这项运动的美丽和危险使人的这个感官更加的敏锐啊。那他在这个1981年的采访中说到说啊，你置身于大自然中，参与着这个上帝的创造啊，这是一种极高的境界，也是对啊自己心灵的一种洗涤。那他在这个雷尼尔山呢，磨练了这个攀登技能，为日后征服世界高峰奠定了基础。他在珠峰的登顶呢，啊获得了包括啊这个肯尼迪总统在内的全美的关注。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个惠特克呢，他也是这个 REI 的这个奠基人啊。那除了登山的成就呢，惠特克也是这个太平洋西北地区户外产业的核心人物。那他是这个 REI 的第一位的全职员工，并且呢曾担任该公司的 CEO 啊，帮助这个 REI 成长为全球户外零售业的一个巨头。那此外呢，他与这个双胞胎兄弟啊罗惠克特呢啊，那这个罗同样也是一名著名的登山家，他于这个2024年去世。那他们两个呢共同创立了这个雷尼尔啊登山公司。那这家总部位于这个阿什福德的啊向导机构，至今呢仍是带领这个登山者啊攀登雷尼尔山的最大的机构。那这个惠克特兄弟呢，被广泛认为是推广美国登山运动，并且是指导数代登山者的一个功臣。那尤其是在我们华盛顿州。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惠克特他这个谦逊的遗产。那尽管呢成就斐然，惠克特以其内省和谦逊这个著称。那他的家人呢在这个声明中写道说，对家人而言呢，吉姆首先是一位忠诚的丈夫、父辈和祖辈。那他深爱着家人，这个慷慨的奉献自己的时间和鼓励。那无论是在家中、山上还是在海上，他都寻求与这个身边的人分享冒险、快乐和乐观。那吉姆·惠克特呢，他的一生跨越了这个探险创业和户外领导力，在这个登山界和他视为家园的这个太平洋西北地区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那家属表示呢与其赠送鲜花或者是礼物，那他们更希望这个公众能以他的名义向这个以下的组织的捐款来纪念他。那这些组织呢就包括比如说像这个 The Mountaineers 然后还有这个 Western National Park Fund，或者是这个 Hospital Foundation 家属希望如果公众向这些组织来捐款，他们会更好的来纪念这个惠特克他一生做出的贡献。那我们刚才也在这个新闻中提到了说惠特克呢，他是这个 REI 的奠基人，那同时呢，他也是这个登山的向导先驱。我们刚才看一下这个 REI 与这个户外零售业的与这个户外零售业的兴起。那这个吉姆惠特克呢，作为 REI 的第一位全职员工并且出任当时的 CEO， 那他的这个职业轨迹呢，与这家机构的成长呢是深度交织的。但是 REI 本身的故事呢，远比一家这个零售公司的这个成功叙事更为复杂和独特。那他是 是这个美国消费主义和这个合理这个合作社理念的一次罕见的一个长期的一个共存的实验。那 REI 呢，它成立于这个1938年，那起初呢只是一群登山者为了集体购买这个进口的这个冰凿而建创建的一个购买合作社。那他们合作社的核心的模式呢，就在于说成为这个小费的会员，那年底呢是按这个消费额获得返利。那以理事会呢由这个会员民主选举产生，那这与这个追求股东回报的上市公司它在这个底层的逻辑是不一样的。那正是这种结构呢，使得这个 REI 它在数十年间已将利润重新投入会员服务与这个环保与这个环境保护而非呢优先满足这个外部资本的这个增值的需求。那这个惠特克加入并主导 REI 的年代呢，恰好是美国这个中产阶级走向自然的这个文明的觉醒期。那二战后呢，这个高速公路网络快速的扩张，汽车的普及使得这个周末的这个户外活动成为可能。那 REI 呢，它就精准的捕捉到了这一社会转型，将这个专业登山设备的文化光环呢，向更广阔的这个户外爱好者群体进行延伸。那他们卖的呢，从来不只是帐篷和登山靴，而是一种关于这个自由、健康与自然连接的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那然而这个从更宏观的角度看呢，这个 REI 的共识呢，它可能就是一面镜。那它映射出的是这个美国合作经济在这个资本主义这个主流中它求存的这种艰难与可能。那这个惠特克呢，他所经历的那个 REI 呢是这个理想主义实用主义尚能平衡共存的年代。那在他离去之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这家非常有名的机构 REI 呢，他在这个商业压力与这个合作社灵魂之间如何能找到新的平衡点。那或许呢，这是对这个惠特克呢他遗产的一个最真实的体验。好，那以上呢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了。那今天的新闻内容呢是由陈涛和艾德兰为您播报的。如果您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那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电台的 Facebook 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那或者呢通过下载我们这个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Radio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本周的新闻热点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一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